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灵，是生命。主啊，当孩子开口的时候，就是你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分享每一句话，从你而来，听的讲的都蒙悦纳。谢谢主，把以下时间带到主的面前，主亲手引导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今天来分享，这些属灵，灵在勇士，属灵在这，前沿这里重生灵在4个月在最大的有一场战争，最大的战争已经得胜，第三大的战斗仍在进行，第四大的仍然处于备战，这里前沿重生灵在4个月在。重生基督徒临在的4个原则，我们已经提到过，但是我们将再次谈论它。我们将在整个这些过程中提及并应用。在战争结局已确定得胜，但期间仍要战斗。我重复的原因是：你们必须进入这场战斗，你们必须从这个位置思考。没错，战争胜了。但仍有仗要打，就是你还有仇敌要对决，你必须把他击败。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都意识到了，每天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魔鬼，不相信任何灵界的活动，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你可以看到魔鬼无处不在。我们战争的兵器是在神面前大有能力。是通过神，而不是通过自己。但只有出于上帝的能力，将你处于你的地位，使你站立得住，不放弃。如果那样做，并且相信上帝，他就能通过你做工。战争的原则，若不为你所用，就会来对付你。就是你必须意识到敌人，并一定要停下来思考这些原则。他们有他们的做事儿的惯用资料，他确实知道并在使用他们对付你，因此你不能在那里放松，你必须积极参与其中，使用战争原则抵挡他。我们会为你提供示例，知道如何发泄和应用这些原则，找出敌人正在这个试图的事情。所以，下一部分我们将教导属灵战争，这战期在第一大点，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声源流长，就像我们说的那样，战争已经胜利，但是神与魔鬼之间的战争一直存在，就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场古老的战争，从天使路西法领头叛变被丢下来开始。路西弗因叛变贵族，以赛亚书14章12到16节告诉我们：你活祭从天坠落，你在功败列国的活祭被砍到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处，我要与至圣至上者同顶，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换句话说，追根究底，你会看到他是始终拥有者，而你终将意识到他隐藏得很好。以赛亚书14章17节。这个仇敌使这个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回家，这是仇敌的作为。十字架的掳掠垮圣，这当然把我们带到了以弗所书，中提到的耶稣，以及腓立比书谈论耶稣掳掠了仇敌，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以赛亚书53章中也谈论了耶稣与强盛的军风掳握。所以这是确定的，与之相关的参考。耶稣征召进入 征战。路加福音10章17到19节，耶稣差人对抗撒旦，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要胜过筹集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所有基督徒需要记住。默想或是宣告，并要在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能够激发出来。在路加福音10章19节，他说：“看了，我已经给你们权柄，这个词是权威，我赋予你踩蛇和蝎子的权利，要胜过筹集一切的能力和能量和能力，就断为什么能伤害你们。这意味着什么？不要害怕，你现在应该没有恐惧，你可以理解吗？”我们会说你应该以你所知道的程度重视敌人，他可以伤害他人，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他没有这样子权利来这个权柄来伤害我们，所以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有践踏这个敌人能力的权柄，但没有任何会伤害到我们。所以如果你相信他会伤害你，如果你认为他有办法，这个仇敌有办法伤害你，那你将会受到伤害。所以不是说敌人不能伤害你，而是说如果我们能了解你的权，了，我们了解我们的有主的主神的权柄，就是并行走在这个权柄中来行走，就是我们可以将作借他敌人。我们有这样子能力这样能够借他这个仇敌的能力。这个仇敌的能力不像我们以前所以为的那样。行在做权柄的，再不会自动发生，就是需要就是你要行使出来。路加福音10章20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这个天上欢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名记在天上，我们就是承受更多的传业，而不仅仅是这个魔鬼听了就是你的话，我们有更多的传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感谢上帝，就是给我们的一切，进入通过耶稣的牺牲，上帝赐下的一切丰盛，我们不要只想一切事上，就像这样说的，魔鬼服了我们，我们不只是在过，我们还是拥有的一切。感谢主，这样大的战争已经得胜，就这场战争已经胜了。耶稣说的非常清楚，成了战争已经得胜。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就是我们所说的将灵魂交付了神。他说成了。哥罗西书2章13到14节，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犯，做我们一切犯我们一切的过犯，这便叫我们就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指证的掌权的掳来，免洗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请注意，五月四已经完成时，耶稣已经完成成就了，已经掳掠了众仇敌。如果你将其与以赛亚书53章连在一起，就会知道他与强盛的军风掳物。最近在这个服事中，我告诉人们，你必须知道。与以赛亚书53章讲的是什么？是他进入神进入做什么？就让我们好好看一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3章12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风掳物，因为他将命千岛与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注意这里说与强盛的军风掳物，掳物是什么？掳物是你从某人身上夺走的东西，就像战利品，你击败了一个敌人，你就进去把所有的东西都掳走了，对吗？抢到你这里来，那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他进去筹集那里，把我们的健康就是夺回来，因为筹集他没有任何的权柄。感谢主，筹集他偷窃。投机有的是偷窃、杀害、毁坏，只是因为我们听到别人谈论他是几乎是相反的， 我也用另一种方式说过，我们谈论敌人如何企图来使你生病，仇敌他来让你生病，但是仇敌做的方式就是看起来像是让你生病，但他实际上是在偷窃你的健康。魔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如果他不能偷窃，他就无法杀死或毁坏。他试图偷窃什么？马可福音第四章，圣经告诉我们，他试图偷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撒在你心里的道。他偷窃、偷取神的话。如果他能把神的话从你里面偷走，他就会可以杀死并毁坏你。如果不能偷走这话，他就无法杀害或毁坏。现在我们了解了，这个仇敌透过。他想通过就是偷走神的话，来偷走你的健康。我想告诉你的是，他不能让你生病，他来是偷你的健康。你明白两者的差异吗？我也同意，有些攻击能带来疾病，但是他想做的是不是想做的不是给你疾病，而是偷取你的健康。他从来没有说他给任何东西说。都是他偷窃，并杀害毁坏，杀害并毁坏，这都是拿走的东西，他不能给予。但人说魔鬼给了我癌症，好，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应该来说，如果他给了你癌症，他就是在试图偷走你的生命、你的健康。现在明白了吗？这就是证据。感谢主，就令人惊讶的证明是关于以赛亚书的话题，他将与强盛者均风掳物。耶稣进来，在哥罗西书2章15节，公然地战胜了仇敌，他掳去了祭管，进去带出了战利品。什么是战利品？是敌人偷走的东西，就是敌人偷走了我们的健康。耶稣把它带出来给我们，感谢主。他现在带来的敌人偷走的东西，想想这个，耶稣没有侵犯敌人所拥有的，因为敌人有什么？只有这个疾病，疾病、病害之类的东西，他没有进去将敌人的东西拿出来，他拿走的是战利品，是敌人偷走的东西。耶稣带出来的是什么？他耶稣带出来的是我们的健康，是就是被我们被偷被那个仇敌被偷走的健康。他将与这个强者均风掳物，敌人所有的不过是疾病、病害。如果你认为他带出的是这些，那他已经。被所有这些疾病、瘟疫都堆满了，你认为耶稣进去会带出来疾病和病害与强盛的军风？当然不是。神所军风的掳物是被敌人偷走的健康。耶稣进去将这个属于我们的健康带出来，与强壮者的军风掳物。谁是强壮者？软弱者要说我是强壮者，当软弱的说我是强壮者，我便将健康均分给他说，这是你的健康，我拿回来了，这是你的健康。但请注意，就是你必须在分给你掳物之前，在你软弱的时候说我强壮，我是强壮的。阿门，感谢主。有些就是人无法相信，我承认的东西我相信不来，因为我没有健康，所以我不会说。我强壮，除非我有健康，你不会有健康，除非你说出来，这就是他的方式，他的运行方式。你可以不相信所有你想要的东西，猜猜，你就不会拥有，因为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耶稣进去掳去了战利品，战利品就是包括我们的健康，他把它拿出来说，我已经赎回来了你的健康，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已经完成了。他现在说谁是强壮者？我可以与他均分掳物，那就是当人们开始说我、哦、那是我是强壮的，对吗？为什么？我虽然感到软弱，但软弱的人说我是强壮。软弱的人什么时候开始说我很强壮，我很强盛？医治什么时候就开始运作？突然你开始拿回你的健康，这是不是简单的事情？感谢主。现在我们继续诉说这个战争已经结束，就是分享一下最近这个作者在这南非约翰雷斯堡的进行这个医治训练时， 我们所谈论赎罪的意志。所以，我从以赛亚书开始展示，我说你知道，我们可以以千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但最终会结束在同一个地方。阿门，感谢主。第三大点，战斗仍在进行，就是你收到的最后的命令。所以现在让我们继续说到，我们还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还是要回到基本原则。虽然战争已经赢了，已经完成了，但仍有战斗。在这个再次世界大战中，有类似的故事，有一位这个日本士兵在这个丛林中生活，一直骚扰，总是偷袭，制造一些。是制造问题什么的，他一直在战斗，他的意思是在战争中。1945年二战都已经结束了，但一直到这个1972年，这个1974年，他仍然拒绝投降，因为首先他没有听到投降的命令，他最后听到的命令是坚持下去，持续作战，就是扰乱敌人，就所以他一直这个执行这个最后的指令，没有食物就去偷窃做。屡试不同的事情，就制造麻烦，试图来破坏这个敌人的一切，最后被抓了。感谢主，但被告知战争这个1945年都结束了。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个日本士兵他的这个战士这个精神啊，也就是很棒，在三十年之久仍然这个遵守所这个听到的最后军令。但基督徒认为他们需要每天有新命令。2000多年前，我们获得了最后的命令，那就是走遍聚集传福音、赶鬼、医病、让死人复活，白白的得来，得白白的给出去，直到我们得到下一个命令，否则继续做最后一个。感谢主，阿门。我有一段时间没有从总部听到任何消息，那就继续往前走，这是一件好事。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继续前进。如果你知道自己没有问题或引起问题，你可能不会从总部听到消息。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确实收到总部的来信，可能是因为你有麻烦了，所以你可能不喜欢收到的消息。你只需要就是继续执行最后指令，真的很简单。战斗仍在继续，仍然有抵抗，敌人已经被击败了，但仍然存在这个障碍物，还有很少的抵抗和叛乱，这实际是我们的工作，去镇压这些叛乱，直到所有的敌人都成了他的脚垫，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即使立法上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作为基督身体的我们有责任，就是将一切抵抗的力量都放在耶稣脚下，他坐着，直到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垫。感谢主，阿门。我们可能会延迟他的再来，直到教会做应该做的事，并使用所有的敌人都成为耶稣的脚垫。所以，让我们忙起来，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每一天，感谢主，行使权柄，完成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节。现在我们正在谈论关于权柄和使命，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使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他差遣我们作为使徒去吧，使万民做我的使徒，教导他们。使徒字面上的意思是，作为学员或学生，征召入伍，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后，你教导他们明白，并做耶稣吩咐他们要做的一切。这意味着他告诉他们的一切是应该传递给我们。他有点丢失了一段时间，但现在一切都在。当所有东西都找回来时，就是恢复的时候，甚至于教会正在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觉醒，我们正在向前迈进。现在必须直击敌人。马太福音10章5节中说，耶稣差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先停在这儿，有人民有个问题，他们说这里写着我们应该去以色列，不应该去外邦。但是你必须记住，这是马太福音第10章主下达的命令。接着有更新和广大，再就是他所做的。首先只被派遣向犹太人传福音，但不限于犹太人。首先是犹太人，先传犹太人，基本上就是被拒绝了，然后就进入了这个全人类。然后甚至说，神对待我们外邦人这么好，应该让这个犹太人这个嫉妒，并让他们渴慕进来。如果我们的生活现在这个方式不让犹太人嫉妒，那么我们没有活出耶稣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产业，关于我个人，我不想错过耶稣的死，为我们赢得了任何东西。我想走进他给我的一切丰盛，感谢主，就是必须与其正面对决。耶稣在这里说：“谁走谁才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病，大麻风病的洁净。他把就是把鬼赶出去。现在注意，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如果你到马太福音，第28章，他正在和同一群人说话。后来他说要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有多少人知道马太福音第十章，他命令他们的事，他们应该做的。他们继续前进时也应该如此教导。他命令现在已传下来，去传下来。路加福音10章1节，在世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们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的过程过地方去。于是对使徒说，要收的专家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专家的主打发工人去出去收他的专家。注意，是他的专家。我们总是要记住，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他的事工，是他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专注的思想是要努力让上帝去做，我们努力做那个，努力达到这种祝福，或者努力我努力做这个，无论哪一个，特别是。如果我们正在为人民医治，不管我们去哪，我们总是很多次记得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在尝试，几乎就像我们在与上帝摔跤，试图让上帝医治人。我们必须意识到，医治是神发起的，这是神的主意，不是人的主意，这是他的主意。我们加入他的事工，就是最大的功课，是学习如何。在这个已经完成的事实里放松和安息，这个在这个真理里面，现在只是将敌人就是从人们的身上赶跑，并让人得自由。感谢主，阿门。路加福音10章3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忘人的安。他这么说，是因为这个东方人或者东方的问候可能会有很长的时间，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很多流程，这是非常这个确定的风俗习惯。耶稣告诉他们，就是这个信息太重要，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拘泥于文化这个习俗上面。他说，出去在路上不要忘人的安，不要被这些东西拖后腿，把事情做好。然后他说，无论进哪一家，需要说愿在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你们了。就上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这些平安是一种能力，可以辨别出来。请注意，你可以辨别出来，你可以就是归回于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属灵的能力，力量的真实。这里甚至提到了圣灵的果子平安，就是你对这所房子说平安。如果这个平安可以就是在那里存在，你应该能够感觉得到。如果没有的话，平安会归于你。你也应该就是感觉得到，但这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属灵敏运。 我不是在谈你这个怪异，而是谈这个敏锐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这个属灵辨识力。你们有人可能已经有了那个属灵阅历，很多时候走进这个一所房子中，就是马上可以感觉到这个房子里面的平安。很多时候，当你进到那里，你也可以感觉到，没有平安时，就像哇，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感觉到它。有时你知道，就在你到达之前，那里有战斗。当你说进入时，可以感觉到。我不是在谈论这个，在两个人之间紧张。你知道，任何人都能感觉到，如果有两个人在那里的个关系很紧张，你也可以通过他们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察觉到。就但我说的是一种真正平安的力量。你能够用你的这个灵气感知，而不是从你的天然思想感受到的。感谢主。当我们就开始这个接受这个医治时，我们向所有人展示了行出大能有多容易。很多时候，尤其是最初，就是你可以走在一定的程度的能力中，许多人就停在那里不再深入，但你可以走得更远，展现更多能力。这意味着更大的医治，更快的医治等不同的事情。实际上，你可以在这个其中成长。我们在一开始就向他们展示，例如在这个医治服饰中，我们在这个星期六晚上提供的医治服饰，我们是教人们如何服侍他人。每个人都在服侍，取决于侍奉的人。实际上，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取得了成果，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医治，属天医治绝不是关于有医治的一切。到此为止，它是医治的精义，所有医治的主要原则，所有医治都在此之下，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如果你有违反这些原则的教导，那么通常你会发现不是出于圣经。通常是人的传统和类似的东西，我们就称它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你平常的事工，我们将称其为医治入门。原因是除了听课外，你没有任何预备，确定它是正确的，然后去做就是入门级。在某些情况，你会看到一些小的医治，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熟灵，或在灵命里更加成熟。那么有时甚至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但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行走在入门级，你通常看到的是酸痛，有时不同的东西，如关节那些，我们认为基本上是小医治。当然，对于人得病的人说并不小，但是我说的是，你知道疾病管问题程度相对较小。有种生活方式能帮助你在这个属灵生活中走得更远，看到更多的神迹奇事，在于你清楚使你自己分散注意力的事物有关。那就是耶稣说的，他说如果神的话不起作用，如果神的话被卡住，是因为第一世上的忧郁，第二钱财的迷惑，第三别样的私欲。就是当你移除这些食物，清除这三样障碍，那么基本上，你将开始看到神的话在你里面不被挤住。我知道这不是最好的方式表达，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开始看到，因着这样的生活方式，看到越来越多的圣灵彰显。这不是你赚取或运来的，是神要赐给你更大的彰显，就是你选择让路，使你里面神的能力可以释放出来。感谢主，彰显神的爱与怜悯，医治首要的是第一，医治是上帝对所有人爱和怜悯的彰显。这样医治永远都是一个战争行为，神的国对抗黑暗的国度。就是我们通常没有看过这看呃看过这没有这过看见，我们会想上帝爱所有人，医治人，我们甚至不想人们为什么得病，怎么得的病，是敌人还魔鬼，管其他之类的东西，想都不想，我们只是想到上帝的良善很好， 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他们生病的原因，因为有一个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能不是亲自使他们生病的，但是无论如何疾病或任何类似的疾痛或其他疼痛或其他，正如他们所说的不安，就是疾病一次的来源，基本上会让我们不安，就是因为有魔鬼。如果没有，不是魔鬼，我们不会有问题，我们不会有疾病和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的医治最终都是关于这两点：彰显神的爱与怜悯，并且表明是两个国度之间的战争。目前正在这个地球上发生，人们却忘记了这个为什么。他们看着上帝的良善，忘记了魔鬼的邪恶。我不是说我们应该一直在谈论这个。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我就不会教导时一直谈论他们。我们需要认识到他在那里。当我们听从圣经，学习圣经说内容，并去实践，魔鬼就会只有越来越少的机会在我们生命中做事。如果你听到我的教导，你可以变得使敌人没有办法触碰你。所以，如果你想看到更好的医治、更大的事情，哪怕从这个医治的角度来看，通常是通过你的生活方式来改变，包括就是如何度过你的每一天。关于你可以为别人牺牲你自己的生命，感谢主。很多时候，就是在我尝试教导这个属天训练的时候，因为提出的问题就像最近我们在这个弗吉尼亚州所经历的一样，很多次，暑天训练的结束时，最终就是变成医治，问题全都是关于医治的。感谢主，属灵征战超过医治，持续。路加福音10章7节，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你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居住并进入任何你进入的城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的城里的土捏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做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大塞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急着坐在地上悔改。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属灵征战远远超出单纯医治，医治是属灵战争，但还涉及更多。属灵战争对抗你的主要目的是，就是要分散你的注意力，必要的是阻止你的兴旺福音，包括在这个自己的生活中推进福音。我们应该成为我们所教导的任何事情的积极去参展。敌人就是试图做一些事情，就是来分裂人、分裂家庭的、分裂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些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明白耶稣说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动兵。”他说：“我来是分裂家庭。”很多时候，我们说：“我看看这魔鬼对我们的家庭做了什么。”其实不是，是福音在起作用。为什么？因为家庭中有些相信福音，而另有一些不相信，就会产生分裂。但是两个人跟随神，并试图更亲密地跟随上帝，我甚至会说，你们一起在某个领域前进，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敌人将如何尝试进入，或者是夫妻，或者是团队，或者是同工，无论是什么，敌人都将开始尝试来分裂和疑心、怀疑等所有这些东西，营造一种气氛，就是让你无法前进。感谢主。就这些我们要做的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不想只给你提供一些信息，或是关于属灵征战一个浅显的表面文章。我们希望你离开这后会能够这个察觉到，甚至在这个态度、言行、情绪等方面，敌人是如何设法进入并做一些事情。 很多有时候可能你醒来就感觉到不对劲，有些时候你醒来就会很生气，你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一件事就比较大的事情，你可以看看家庭的成，家庭中的成员，这是很奇怪，因为基本一切都可以很顺利，就是会有一些人说荣耀，有一位人会说荣耀归于神，感谢耶稣，你把我们从这个野界，从地上带到天上，带另一群人。他们所说，哦，这不好，那不好，看起来就是很糟糕的样子。就是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他们就是不见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良善，这很可悲。就是谈论是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体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有感恩上帝并与上帝同行的一切权利，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不这样做。而另一个人会这么做，这全都是取决于你是谁。我们会在这谈论到这个夫妻和妻子之内的事情，但最终你将独自一人就站在这个上帝面前，回答你所知道的和所做的事情和别人无关。我知道家庭对你的影响，但最终你决定要做什么，并且基本的可能就是你如何处理的你的态度。是的，别人不对，所以你。对他们产生的不好的情绪，你错了，你不应该对他们采取这种态度。你必须继续前进，不断分享福音，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不要让其他的事情来影响到你。就是你要必须洁净，相信我，我明白的。我不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一半的时间，就是当你意识到，就自己已经在让他们影响到你，当你已经在不对的态度里面了。你还会纳闷我是如何陷入到里面去的？是敌人，是他的战术，就是我们将谈论到如何找到他。他的战术是让你说从灵里拉出来，进入肉体。要明白，不是一切关于肉体。有时候我们今天早上说过的，有些决定，有些事情你要做，有些时候人们认为这是肉体，但这不是，实际上是因为不管你处于在。什么位置或什么情况，你都要做出决定，但仍然必须做该做的。区别在做肉体的决定，几乎总是基于情绪化错误。人的传统在你里面的坚固的堡垒，某种程度上错误的观点，或某种已经建立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开始把那些东西攻破。敌人喜欢把你从林里。把你从人里带出来，进入这个肉体，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明确。他会用其他基督徒来告诉你在肉体里。实际上，当你知道自己在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时，就是通过灵来做。问题是，你不能总是给他们答案，告诉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切散到其他人。在某些时候，作为信徒，就是我们必须能够学习不，除非你们很亲密。你又是当事之人，否则你必须能够退后一步说：“我不怪他们两个，与我无关。上帝祝福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照着你的旨意走。退后一步，祝福他们远离他。你参与大多数战斗都与你无关，但无论如何，你还是卷入其中了。所以说，要学会坐下来说，不关我的事。作者在提到他自己的孩子，他有3个孩子，他们都长大了。”结婚了，但是他没有参与他们家庭的生活，也不会去他们家庭中挖掘生活这方面的。他就是告诉他的孩子们，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在这里；如果你需要让我建议，可以问。但是我不会就是干涉你们的生活，也不会告诉你们如何经营你们的家庭，除非事情会造成严重伤害，这是例外的情况。就总体而言，就即使如此。他这个作者也不会参与，不会去说哦，看看你就是在那里搞砸了。我可能点到为止说，哎，这是我看到的，我错过了什么吗？如果你一上来就去出击，猜怎么样？他们会自我防御，就是我教导真理，我相信真理，我活出真理，我按原则教导人，但不会试图去挖掘什么来取悦人。我只是将圣经呈现给你，你可以以为这样就四平八稳了，但是很显然，如果人们不知道在做什么，或者无法只对我保持中立， 就是也无法按照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凡事相信，那里对待你，到头来必定是这个鸡蛋里都会挑骨头。再就是他们的运作方式怎么办？祝福他们，求上帝向他们展示真理。无论如何，我要跟随谁，那就是我们要做的。感谢主，阿门。第4大点，人人处于备战，就是每个人都处于战争状态。战争既是个人的，也需要协同作战。首先，你必须要看看这个，这些平民是被占领，是被占领土。换句话说，如果人民没有重生，他们就是被占领了的土地。我不是说每个未重生的人都被魔鬼附，他们就是属魔鬼的，这个有道理吗？有敌对的平民，有友善的平民，无论他们是敌对还是友善，福音必须要临到他们。战俘是被残疾的错误、把罪捆绑的基督徒士兵，敌人利用了人的罪恶感和负疚感，让他们在这个踢馆没有效用。战俘是通常就是可以通过正确的教导获得释放自由。第三，士兵是积极参战的基督徒，与神的敌人和魔鬼的显现作战。他们是战士，士兵中也有这个擅自离手的。这些基督徒名义上就是被招募加入了神的圣军，过的却是这个和周边人一样平民的生活。除了周日去教堂，他们没有灵修，没有属灵实际。很大的悲伤就通过会临到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临战没有所谓的绥靖政策。我们知道内维尔张伯苓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时代的活萍，就是关于这次世界大战是如何开始的书，很大部分是起因于希特勒的一个念头，他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在与敌人战场这个属灵的战争中，唯有和平共存，只有不共戴天。既是叛是叛徒，就是那些自称效忠基督却活在罪中的，是基督信仰的叛徒。他们常常会感到忧愁和后悔，但不是引到悔改的忧愁，因为有人忧愁不代表他们悔改。有些人忧愁是因为被抓住了，那不是悔改。进入革命战，这些士兵宣称自己是基督的领袖，积极投身于革命性战争，对抗神的敌人。他们做出委身，照着圣经生活，接受圣经的生命，拒绝过一种为了舒适和安逸而妥协的生活。感谢主，我们这位都是革命者，活在圣经当中，活出生命。我们只是用这些俗语展示人们行走的不同的道路，我不是在使用这些词语来给人贴标签、分门别类，也不是让你分析别人说我明白了，你是叛徒，好吧，我明白了，你是个勇士。不不，我只是把这些列出来，这样你才真正的去识别你在哪里，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关键，而不是其他人在那里，而是你在那里，在哪里。谭富兰西科有一首歌名叫这个。所有人除了我，他在歌里面说：“你知道，我希望某某人在这里，他真的需要听到这个信息。我如此希望，是因为他就像那个人。好了，你知道，我听到了，但这不是给我的，是给这个人的，是给那个人的。不不，这是给你的信息，好吧？那就自己定夺吧。”提摩太后书2章3到4节的告诉我们：“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两节经文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记住、去默想并要活出来的。但说实话，很少的基督徒会活得贴近这两节经文。大多数基督徒如今在这个世代就想过着美好的生活，比如说希望着更好的汽车了、更好的房子了、舒适、轻松此类的东西。其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要同受苦难，走难走的路，就是上帝会一直保守、祝福我们，让我们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命定取决于就是你得胜的道路， 赢得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命定。感谢主，阿门。再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接下去，祝福家人们，阿门。